天父，在这个主日的早上，也给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和我们一些慕道的朋友，分享神的话语。在香港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做黄大仙，我相信从香港来的人，或者是常常去香港的人，都会有听过这个名字。那黄大仙呢，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庙，但是道教的，那他们所供奉的就是黄大仙。黄大仙根据他们的这个考他们的研究呢，黄大仙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广东人，他原名叫做黄初平，他是浙江人。那黄大仙呢，听说他在故乡这个金华，我们弟兄好像有些是从金华来了那在金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赤松山，因为他在15岁的时候呢，他在那边遇到仙人，然后得道成仙那在1915年呢，有两位道教的道士，那特别就恭请这个黄大仙来到香港，然后在黄大仙庙呢，是在1973年这个创立的，可是他现在是香港目前所有的庙宇里面，这个香火是最鼎盛的。黄大仙之所以有名，据说他很灵验，有求必应。我看最近许多弟兄姐妹都有看这个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每一队都有一个守门员。那西班牙拿到世界冠军，他的队长就是那个守门员。香港人就取笑一些守门员好像技术不好的，人家的前锋向他叩门总是守不住，让这个球进去了，所以人家取笑这个技术不好的守门员，叫他们做黄大仙，有求必应。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做守门员的那黄大仙是不是真的是有求必应呢？只要我们冷静的想一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香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在年初一都争着要去黄大仙那个求福，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习传统呢，假如你是年初一第一个进这个庙的，你是最蒙福的。所以很多的那个人呢，他大除夕晚上就在那边排队，排了一个晚上，然后一早就抢进去那个庙。那因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相信，所以为你假如是你好像这个烧那个头炷香，就是表明你对神明的这个虔诚，你一定会 得到这个神明的蒙的祝福。那每年在香港年初一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这个黄大仙庙，人家要抢进去的那种的情形，实在是很热闹，有的真的打得头破血流。那我相信到黄大仙年初一去求福的，当然也是希望求平安，也是我，可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是求发财，因为新年是恭喜发财的时候，所以香港人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很喜欢赌。那其实是不止香港人，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喜欢赌。那香港是特别赌的厉害呢，就是那个赛马。其实我觉得这个香港政府一直来好像推动那个赛马，真的是害死很多人的啊！因为你赌马，我是没有去赌过，可是我听大部分都是输钱的，因为有的人甚至说，你赌马啊，你买那个马要跑第一，其实他那些骑马的人，他们里面都有这个沟通，都有作弊。那他说你买马，这个马靠不住，那个骑师也靠不住，你怎么会赢？所以这个赌马实在是，可是香港的赛马会每年赚钱赚几亿，当然这个他也是给香港政府很多的钱，所以赛马会在香港有把钱去盖医院啊，去做很多的慈善事业。那最近香港的人更赌的厉害的就是这个足球，因为香港足球也是很流行的。那现在这个赌这个足球呢，也是很多人都输钱。前两天我在看到报纸上有一个丈夫，那他因为赌球输得很厉害。那天他跟他太太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吵起来。因为他输钱呢，他这个气没有地方发泄，他就拿菜刀砍了他太太二十几刀，活活的把他砍死。所以这个赌博的确是对于家庭是很大的伤害。那大部分人在年初一去黄大仙，我相信他们也求这个来年买那个彩票，这个中头奖。那你每一个年初一成千上万的人去求，那哪里有这么多的头奖给你去中呢？其实你说这个黄大仙什么灵验呢，我们这次这个世界杯所看到的一个德国水族馆的章鱼，他预测那个球赛的结果八次的中，他甚至比黄大仙更灵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好像所谓灵验，这个是靠不住的。那现在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节。那第一节提到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那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也有记载这一篇的主导文。那关于主导文，是耶稣回应一个门徒的请求，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那这个主导文里面有牵涉很多的这个真理，很多的教训，那不是我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的。那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呢，他把主导文看成是耶稣给我们一份祷告的蓝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纲，但他觉得主导文的名称不很恰当。他认为耶稣自己不会做这样的祷告。在主导文中有一句，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为罪向天父祈求。所以这个学者认为主导文的名称应该是信徒的祷文，是比较合适。那主耶稣在2000年前所记对门徒给门徒对祷告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仍然是适用的。那从第五到第八节，主耶稣给门徒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也曾经有听过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半夜三更去敲邻居的门，要借三个饼。当初那个邻居很不高兴，因为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就不愿意开门给他三个饼。但因这人情辞逼切的之求，迫切的之求，他还是起来开门给饼给他。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人得到他所求的，是因为他情辞迫切。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大胆或者坚持。然后在讲完这个比喻，主耶稣就接着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所讲的这几句话，是不是也是代表有求必应？可是他所给我们的比喻，在表面上看来，那个人得着他所祈求的，是因为情辞迫切，但实际上我觉得英文的翻译大胆或者坚持更符合这比喻的代表的意义。主耶稣在第九第十节所说的用意，是不管我们怎么样求，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我们有任何的祈求，他会按照他的旨意和时间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不必好像有时候我们求朋友帮忙，哎呀帮忙帮忙啦、啊，哎呀可怜啦、啊，怎么样啦、啊？神不需要我们是有这种的态度，神要我们知道他是赐福的神， 不论我们怎么样的向他祈求，他都会答应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所以在雅各书四章二节所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等一下就会唱一首圣诗，叫做耶稣恩友。在这个耶稣恩友的诗歌里面呢，他的第一节是说得很好，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等一下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思想这个首诗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向神祈求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是借着祷告。可是不少的基督徒对祷告并不重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生活了16年，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家，我住的地方每天清晨5点，所有的回教庙都在这个庙顶上用扩音机召集教徒祷告，声音很大，几英里之内都可以听到，但是扰人清梦。那我不是回教徒，可是因为回教是他的国教，那我不是回教徒，那也只好忍受。据我了解，回教有规定，每一个回教徒每天要祷告5次。在许多回教国家的机场都有这个祷告师的设置，给回教徒方便回教徒去祷告。可见祷告对回教徒是多么的重要。我也曾经在非洲一个小国家毛里求斯工作了8年，那个国家人口只有100多万，但60%以上是印度人的后裔，他们是几百年前从印度移民到那里去的，那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就是印度教，这英文叫做 Hindu。 那有一天下午，我因为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我去找一位印度的官员，他没有上班，那我跟他很熟，我就直接跑去他家找他，因为那地方很小很方便。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告诉我，他说对不起，我的先生在祷告，他说你能不能等个15-20分钟。那我说的这个没有问题，我就在那边等他。可以见到各种宗教对祷告都很重视，但很可惜，不少的基督徒都忽略了祷告的重要性。我也在承认，当我当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以及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对祷告也提不起兴趣。我知道牧师一直很关心的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曾经有人说，圣经是属灵的粮食，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基督徒不读圣经，灵命是不会成长；要是不祷告，灵命不单止不会成长，甚至可以枯干。所以对灵命的成长，祷告是不可少的。但对许多的基督徒，祷告似乎是摸不着边际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方面，可是很多的时候他们对祷告又感到困惑。特别是有些时候神好像是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愿意和大家在分享在马太福音的几节圣经。假如你们是有圣经的，请你打开马太福音。十五章21-28节，假如你们没有圣经的，请你们听我读。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地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出来，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叫比喻，那在这个十五章那个21节呢，就是说到主耶稣他离开了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小城，来到靠近地中海的两个城市，叫做推罗和西顿。这地方主要是外邦人居住的。那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的反应似乎是无动于衷。当我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也有些 不很明白，因为我们一直来觉得耶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态度。那这妇人为了他的女儿向耶稣求助，但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反应，先是一言不答，等于是不理他。耶稣的门徒甚至跟耶稣说，他在后面一直喊，我们倒不如把他打发走吧。但主耶稣跟着说，我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家，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在我们今天的了解，这个好像有点是种族的歧视。可是那妇人却仍然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但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犹太人称外邦人为狗，是有藐视的意思。主耶稣这番话对这个外邦的妇人是很有侮辱性的。但这个妇人仍然对主耶稣说，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最后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那从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那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这个妇人当初的态度并不是不近人情，而是要试验这外邦妇人的信心。他不理解，他不理睬，岂是侮辱三重的试验。最后他看到这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便成全了他的要求。同样的道理，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不理会，也感受不到神的回应。也许神在试验我们的信心，可能他对我们的试验不只是三次，可能是30次或更多。有位姐妹，她为她的朋友信主，她为她祷告了30年。那她有一次，她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给她，也留了一个留话给她。她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那个姐妹就很兴奋，哦，她说神好像是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是30年，她还是听我们的祷告。可是到后来她打回那个电话给她的朋友的时候，她朋友说，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我有一个新的男朋友。那这个姐妹很失望，她说，神啊，这是我祷告30年你给我的回应吗？可是这个姐妹她没有灰心，她继续的为她这个朋友祷告。过了1个月多的时间，她又在收到他朋友的电话，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信主了。所以这个姐妹她也知道 还是要继续为他这个朋友祷告，希望他的灵命能够成长，希望他的信心能够坚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的祷告，不管是三年三十年，我们一定要不要灰心，能够继续的祷告。那另外一般的基督徒对祷告的认知，就是在遇到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时候，当一切办法都用尽的时候，就向神祈求。可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祷告不是我们最后要抓住的一根稻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十七节的一句话，不住的祷告。英文的翻译是 pray continually， continually 不断不断的祷告，意思是要经常借着祷告与神保持密切的交通。假如我们平时不祷告，一有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祈求，我们的请求不一定会得到神的垂听和应允。正如佛教也有说，平时不烧香，临急抱佛脚，佛也不灵。我很感谢神，他给我机会每天借着祷告和他亲近。我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可能是以前在马来西亚给那个回教庙吵醒了，成为习惯。那我起来以后，我就会走到我的书房跪下来祷告。我这样的祷告已经有七八年，当我有时候去香港或其他地方，假如环境许可，我会照样的祷告。在我和神的交通里面，我深深的感受到他的同在，有时候也似乎听到他微小的声音给我一些的使命。很多的时候我也会遇到有困难，可是当我向他祈求的时候，到后来我所得到的是比我所预期的更多更好。当我回顾我这一生所走过的路，大家都知道我是漂流四海，那在我的一生当中，当我回顾，我的确是做了许许多多错误的决定，做了很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当我跟神能够有密切的交通的时候，他好像是牵着我的手，带领我去走每一步。 我也是会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引诱，可是当我向神祈求他赐给我力量去抵挡魔鬼撒旦种种的试探，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无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们唯有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去抵挡一切的诱惑和试探。在我的经验里面，当我越是要和神接近的时候，魔鬼撒旦给我的试探特别的大，所以我也好像劝告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是魔鬼撒旦最不喜欢看到的，所以我们都要有好好的准备，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天的生活是这么的忙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儿女都要你们操心兼顾，要你们每天早上跟神有交通，要去祷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也衷心的盼望每位弟兄姐妹努力的培养你不断祷告的习惯，虽然是没有时间，也尽量的抽出一点的时间，哪管是5分钟10分钟，去到安静的地方和神有交通，日子久了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福气除了永生以外，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神的同在。有一位弟兄，他一直很担心他没有办法常常跟神来交通，对他来讲是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可是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虽然他每天是生活忙忙碌碌，那他也是在大城市生活的，那他也要上班，他上班的地方也距离他的家很远，那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是每天他就把午餐带到公司里面去吃，可是他并没有在公司里面吃，在吃午餐的时候他跑到他自己的车里面，静静的向神祷告和交通。所以在我们要好像跟神接近， 是有不同很多的方法，我们希望神能够给我们聪明智慧，也帮助我们来培养我们不断祷告的习惯。上个星期我有到这个耶基马参加一位姐妹她的女婿的受洗典礼，不是受死，受洗，有时候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准的，受洗典礼。那天在耶基马一共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洗，他所做的见证非常的令我感动。大家还记得他的妻子是在去年复活节之前受洗的，也到过我们教会来这个做见证。那这位弟兄他的见证，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是去年到那个 Idaho 参加我们的那个退休会，现在我也可以替前军弟兄卖个广告。在这个退休会里面，他把他的困难，他身体的软弱，跟我们那个英文堂的牧师Michael Smith 分享。那 Michael Smith 为他祷告，因为他的胃，他有一种胃病已经有三年，看很多的医生都看不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是他说经过这个迈克牧师跟他祷告以后，他说他的胃病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好了。那现在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他的胃他说一直都没有再痛。然后当他在去年从退休会回去耶基马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祷告灵修，然后在上个星期决志受洗。那在当天另外有三位好像这个老外也是受洗，三位都是姐妹。在每一个姐妹的这个见证里面都是泪流满面。这三位姐妹每一位都是喜欢喝酒，他不能够好像戒掉喝酒这个习惯，其中还有一个还是吸毒的。那经过那里的牧师为他们祷告，他们所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慢慢把这个喝酒的习惯也戒掉了，把吸毒的也慢慢的戒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会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也衷心的好像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努力的去培养不断祷告的习惯。我相信当你跟神接近的时候，你会时时刻刻经历到他的同在。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感到神的同在。好像在 中国的一句话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可是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真的是如有神助。在我们当中，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我也盼望你们能够好像踏出的第一步来接受主耶稣。我相信他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每天的生活上，他会牵着你的手，带给你这个无尽的福气。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得到你给我们的应许，凡祈求的就得着。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祷告上更加努力，培养不断祷告的习惯，也想办法找出有好像时间来和神来彼此交通。一次有一天能够经历到神时时刻刻的同在，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无助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做。求神特别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都能够过得有喜乐有平安，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都能够见证主的大爱、主的大能与主的同在。那时候也特别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主借助圣灵向他们说话，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接受福音，归向主耶稣，让主耶稣带领你以后的道路。我相信神的福气一定会临到你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